为浇灌天主的花园，汲取祈祷之水的第三种方法是引来河水或溪流。这种方法当然较好，因为土地被浇得更匀透，而且也不需要屡次浇灌，人丁可以省去好多工作。第四种方法是甘霖配降，这是天主自己在工作，我们丝毫不必费力。这是最好的灌溉方法，远超过我们所说的任何方法。戴德兰所举的比喻生动活泼，他所想表达的基本过程一目了然。我们的内修生活一阶段一阶段的进行，哪怕后来天主的行动愈多，而我们的行动则愈少。开始时要汲取热情的水，必须用手从井中提取，劳动的强度大，而水的获得却少。后来上主提供了抽水机，安息的祈祷。虽然我们还得用官能做些工作，主要是回忆，但这时劳动量已大为减少，而水的产量已明显提高了。有一天，只要天主愿意，我们会发现一条溪水流进了花园，水已经来到，我们却不费力了。虽然我们似乎不需要做回忆的工作，但天主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必费力去找他。我们清晨起来，提着水桶来到井边。啊，你瞧，上主的水已经来到我们脚前。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戴德兰说，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将水引导到花木的根部。祈祷的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用来浇灌花木，培育德行的。在戴德兰的比喻里，如果溪水流到旁边，而没有流到花木的根部，这是毫无用处的。在这一阶段，溪水的流入，我们固然没有费力，但身为佃农，我们还有一个灌溉的首要任务。天主圣爱之水流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费力，但我们还应该通力和他合作，使溪流成为天主花园中浇灌德行的生命之水。溪水流过花园，是指天主完全取代了祈祷的工作。这种经验对那些尚未有此体验的人来说，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至于第四种汲水的方法，那就更无法解释了。这第四种方法其实不能称之为汲水，因为是天主在配降甘霖。这时候我们真正是什么也不用做，连饮水灌溉花木都不必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坐在树下让雨水落下。我早已说过，对没有体验过的人而言，这是不可言传的。我读过大德兰自传的第16章至22章，其中所讲论的就是这两种方法。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似乎每遍的领悟都不同。有几次，我认为自己永不会真正的完全领悟他们。尽管天主的工程是奥秘的，但基本上它还是清楚的。随着我们的成长，天主所做的工作愈来愈多，而我们做的却愈来愈少。正好大德兰所说，现在天主真正愿意帮助园丁，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愿意取而代之呢。他现在几乎是代替园丁做一切事。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祈祷愈来愈成为是我们把时间献给天主，由他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 随着我们的成长，祈祷的艺术真正成为把自己当作陶工手中的粘土。这说起来很容易，却是我们所学习的事情中最难的一件。我们做九日敬礼，我们为了天国而努力工作，我们继续做默想，我们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这些都比这时容易多了。为什么我们之中只有那么少的人在今世能完全体验到天主对我们的爱？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原因。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对于那些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幸运者来说，一个神奇的新世界正展现在眼前。这世界比哥伦布和麦哲伦偶然发现的新大陆更奥秘、更陌生，而且在开始时也更吓人。那些足不出户的人听到他人提起这新世界，他们听听也就算了。唯有极少数的人，他们在天主圣宠和自己慷慨之心的催迫下投身茫茫大海，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探险家的话是真是假。